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杰梅里医院度过平静的夜晚。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病童向教宗献上祝福与绘画。阿根廷发生洪灾，教宗方济各即唁电致哀，并为遇难者祈祷。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带领圣座部会首长进行四旬期毕竟的第二场默想。教宗度过了平静的一夜，圣座新闻室3月12日早晨如此表示：自从教宗方济各于2月14日在罗马杰梅里综合医院住院以来，圣座新闻室每天提供有关他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3月12日上午，教宗一如前几天那样，也通过视频连线参加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举行的毕竟活动。圣座新闻室指出，教宗也继续接受治疗，进行呼吸和运动方面的物理治疗。当天下午将会发布新的通知，提供进一步的病情信息。前一天11日晚上，关于教宗的临床状况，圣座新闻室解释道，医生确认了在依然复杂的病况下略有好转，有鉴于病情的稳定，医生11日并未发布相关的信息。教宗上午和下午都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保禄六世大厅内的圣座部会毕竟活动。正如这段毕竟时期所要求的，教宗专注于祈祷和默想，因此他没有接见任何访客。教宗也领了圣体，继续按照医嘱进行治疗，并且经由鼻管接受高流量氧气治疗。由于教宗与圣座部会首长于3月9日至14日举行四旬期毕竟，依照毕竟时的惯例，3月12日不举行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因此没有要理讲授的稿件。亲爱的教宗，我建议你读很多书。耶稣圣婴医院的病童欧金尼奥向教宗方济各提出了这项建议。埃利克斯则写道，亲爱的教宗，我建议你让人送你一台游戏机。自从教宗方济各于2月14日起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住院以来，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病童们纷纷向教宗献上祝福。他们绘制了多张图画，写上打发住院时光的建议送给教宗。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总院区位于梵蒂冈附近的贾尼科洛山，病童们能从病房看见圣伯多禄大殿的圆顶。名叫朱莉亚的小女孩写道，亲爱的方济各，你来我们医院住院吧，看这里的风景多美，也看到你的家。朱莉亚画了一扇能眺望梵蒂冈大殿的床，床外艳阳高照。孩童们不仅给教宗提意见， 也有许多人祝他早日康复。一对母子写说，亲爱的教宗方济各，我们为你祈祷，愿你的住院时光好受一点。另外还有病童们集体创作写诗，为教宗加油打气。阿根廷布兰卡港日前遭特大洪灾袭击，已经造成16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教宗方济各从罗马杰梅里医院通过唁电表达他的悲痛之情。在这份寄给布兰卡港总主教阿斯皮洛斯的唁电中，他对布兰卡港发生自然灾害的消息感到悲痛，这灾害造成许多人罹难和巨大的物质损失。接着教宗表示，他在精神上与全体人民同在，祈求上主向此刻饱受悲痛和不安之苦的人赐予安慰。教宗祈求天主帮助那些努力寻找失踪者的人，以及投入被毁地区艰难的重建过程的人。教宗将所有灾民托付于慈悲圣母，并颁赐宗座霞服。圣座新闻是称，教宗方济各于3月10日早上获悉他的出生地阿根廷遭到暴雨袭击的消息，他向受影响的人表达了关怀之情，并为他们祈祷。自3月9日以来，阿根廷消防员、民防局人员、警员和军人一直在寻找3个下落不明的人，其中2个是一对小姐妹，一个1岁，另外一个5岁。由于难以恢复基本服务设施，至本新闻网截稿前无法开始统计损失。阿根廷总统米莱也宣布全国哀悼3天。马窦福音中最后审判的比喻通常被诠释为敦促众人行爱德的呼吁，然而更仔细地加以分析，会发现一个出人意料的愿景。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审判，却展现出人人早已活出的事实。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3月10日周一上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带领今年四旬期闭境第二场默想，提出了这个重点。他指出，进天国的标准绝非归属于宗教团体的身份，而是对最小的弟兄姐妹的具体的关爱。换句话说，基督徒的首要责任不仅是自己行善而已，而且也能帮助他人行善。此外，这个比喻也颠覆了众人对审判的概念。面对君王的话语，义人和恶人都显得惊讶。依照君王所言，他们所行的善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自然做出的。这使人明白，进入永生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道德表现，而是他毫无算计地活出爱的能力。天主教教理表明，在时期的终结，天国将达到圆满，使人类和宇宙都得以转化，成为新天新地。这份希望扎根于基督的许诺，他此刻就在召教我们活出这个愿景，不为自己的表现而焦虑，却对天主有信心，相信天主会依照最初的爱的计划来改变世人，即按照他的肖像和模样受造的人类。耶稣宣布，永生不是将来遥不可及的事，却是所有听从他话语并相信天父的人早就垂手可得的状态。 福音让我们认识到永生已经开始，它体现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和爱的方式中，并向天主带来转变的灵在敞开我们的心扉。最后审判时，真正的惊喜将是发现天主对我们只有一个期盼，也就是盼望我们完全承认彼此都是他的儿女，而且已经沉浸在他的永恒之中了。据信仰通讯社报道，禧年试旬期之际，中国各地公教团体围绕老年人和病人的基督信仰价值观，在基督信仰的希望光照下善度灵修生活，特别是在方济各教宗近一个月以来身体力行的见证中深化信德，并为教宗祈祷。据信德网和上海教区等公教网站报道，许多教区、堂区在试旬期灵修讲座中都围绕着抱病在床的教宗所做出的表率而展开，凸显禧年的希望主题。张世江神父带领的苏州教区司铎团体试旬期年度闭境围绕进入旷野与主相遇展开，强调在静默中与主相遇，在共融内更新成长。期间徐主教和司铎们一起放下一切，清空自己，回归内心的宁静。他们反思教宗方济各对病患和穷人的睦邻关怀，在明共朝拜圣体的同时，围绕每日主题的圣经章节默想祈祷，以个人省察和分享的方式与主亲密相遇。每晚的灵修交谈也为大家提供了交流分享的机会，实践了大公教会共益同心的传统。毕竟再次激励神长们，也更加坚定了跟随基督服务教会的决心。上海教区主教座堂公众号报道，虹口天主堂举办试旬期灵修讲座，围绕善度晚年展开，特别是陪伴老年。在本堂牛神父的带领下，中老年教友们交流彼此对于老年生活的各种疑惑，从灵修的角度获得滋养，互助探讨如何把晚年的生活过得更丰富多彩。神父引用圣咏，随以年老仍要结果，枝叶繁盛依旧绿茂的强调，天主不认为年老就等于缺少价值，就像树木越是古老就越是枝繁叶茂，越是硕果良多。神父极力老年教友们认可自身的价值，以深刻的信德信告天主的大爱，接纳老年这一全新的状态，在鲜活的信仰生活中主动背起这十字架，以不顾病弱之躯服务与普世教会的教宗方济各为表样，将这份天主独特的礼物传递给身边的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在堂区，在教会团体里，会提醒未婚的教友为婚姻慎事做准备，即使还没出现理想的婚嫁对象，也要为对方祈祷。 预备自己。那么，什么是婚姻盛世呢？关于这件盛世的基本原则，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从法典第1055条出发，做了详尽的阐述。这个法条分成两项，其第一项写道，婚姻契约是男女双方借以建立终身伴侣的结合，此契约以其本质指向夫妻的福祉以及生育和教养子女，而且两位灵犀者之间的婚姻被主基督提升到圣世的尊位。第二项说明，为此两位灵犀者的有效婚姻契约必然同时也是圣世。金神父解释道，婚姻契约确实是婚姻的一项契约，如果以教会信仰的用词称之为盟约，其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项婚姻的神圣约定。教会之所以如此重视这项约定，因为这是来自于天主创造的开始，而且只赋予男女夫妻结合的神圣性，同时也是主耶稣亲口认定这项规定。教会之所以强烈支持异性婚姻的理由，主要是男女性别的自然特质。毕竟，一男一女透过婚姻契约成为终身伴侣，以彼此的爱组成一个共同生活的亲密共同体，而且能产生下一代。婚姻盟约也是天主创造的工程之一，有一定的法则。男女夫妻结合，就是天主对人的爱情的反应。创世纪开篇写道，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这样的爱情是蒙天主所祝福的，而这样的婚姻其自然本质就是指向夫妻的福祉、生育及教育子女。这里我们要来认识什么是夫妻的福祉。夫妻的福祉范围是多元的，包含了夫妻身份的互相尊重、肉体关系的相互给予、心灵层面的彼此交托、物质生活的共同享有。这样的福祉只有在一体的境界中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再来谈谈生育。生育子女的基础来自于精子与卵子的自然结合，这是创造的奥妙。过程中夫妻的性爱生活能取悦对方，也能彼此满足。另一个重点就是自然孕育，此孕育的结果含有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将生命不断的延续，也就是传宗接代，这也是天主创造的目的之一。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至于教养子女，此处的教养不仅包含所谓的国民义务教育，人类生活的基本养育，食物、物质、经济、才艺学习。既然是教会法典，当然更是要求信仰上的教育，这是当今教会最大的挑战之一。在物质主义、自由主义及无神主义的夹击下，许多教友父母 弃守信仰传递这项重要使命。美其名是尊重孩子的信仰选择权，让孩子自己选择信仰。与其说是尊重，事实上是自己对信仰的怀疑，无法把持信德，因此也没有信心将信仰传给下一代。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由于自己对天主的不够信任，也无法享受到信仰的果实，确实也无法喜乐及乐观地将信仰教育给下一代。这是一个信仰扎根的问题，是所有牧灵工作者都该严正看待并处理的问题，轻忽不得。天主教法典1055条一项的最后以及第二项都提及两位灵犀者之间的婚姻被主基督提升到圣事的尊位。两位灵犀者的有效婚姻契约必然同时也是圣事，也就是说两位有效灵犀的教友他们合法的结婚就是领受了圣事，既然是圣事就有牢不可破的结果。法典1141条说，任何人间权利或是任何理由皆不能解除之。为此教会对于婚姻的教导更是需要重视与谨慎，万不可轻率为之。关于两位灵犀者的婚姻是一件圣事，教会重视各种婚姻，纵使是非天主教徒的婚姻，教会也视为合法有效的婚姻，并尊重之。至于两位教友的婚姻，也就是说，两位天主教的男女要结为夫妻，教会更是提升为圣事的尊位。法典1055条二项写道，为此两位灵犀者的有效婚姻契约必然同时也是圣事。根据天主教法典的专有名词，两位教友缔结的婚姻称之为继承已遂婚姻。简单来说，就是两位天主教徒在按照天主教的法定仪式结婚后并有了夫妻性行为的婚姻。对于这样的婚姻，教会认定这是圣事婚姻，是坚固的，任何人间权利无法解除的。完成而既遂的有效婚姻，除死亡之外，任何人间权利或因任何原因皆不得解除。婚姻是由男女双方以正式及法定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约定。如果以一般的用词，婚姻就是一种契约。然而，有些人因为受到既定概念的影响，认为契约不好听，太世俗化。但实际上，其精神与本质就是一种契约，只是与一般的契约不同的是，婚姻是一种永恒的约定，并非是金钱所能论定或赔补的。再加上天主教会对于婚姻的地位更是提升到圣事的尊位。正如刚才说的，婚姻是天主与以色列子民以及基督与他的教会的神圣关系，一种永不分离的关系。同时对于天主教徒男女双方，此项约定也不是只有男女双方而已，而是天主也在此约定中，可以说是男女及天主三者之间的神圣约定。为此天主教会视婚姻为一种盟约。 天主教的婚姻与其他的婚姻不同之处是天主教会强调婚姻是天主所祝福的。根据圣经创世纪和马尔谷福音的记载，婚姻是天主所结合的，人不能拆散。也是这个原因被认定这是天主教不能离婚的主要依据。很多人似乎只把重点放在人不能拆散这句话上，以至于成为天主教徒不得离婚的圣旨。金玉伟神父提醒道，这句话必须看完整的句子，天主所结合的，人不能拆散，所以重点之一是天主所结合的，就是因为这段婚姻是天主所结合的，所以人不能拆散。此处的症结点在于，什么是天主所结合的婚姻呢？尤其为男女都是天主教徒而言，婚姻的本质与意义肯定比一般世俗婚姻要求更高。诚如天主教教理1604条的训示，天主因着爱而造了人，也照叫人去爱，这是整个人类最基本和与生俱来的圣照。因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创造的，而天主本身就是爱。天主这样造了男女，他们互相的爱情成为反映天主对人类绝对和永恒之爱的肖像。在造物主的眼中，这爱情是美好的，非常美好。这爱情得到天主的祝福，目的是使它不断衍生，并实现于照管受造物的共同工程之中。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婚姻不仅仅是一对男女的意愿而已，可以说是天主对人类的一种照教。透过这份爱的照教，夫妻以婚姻表示出最深切的共融与合一。这样的方式的表达与结果，其实就是分享天主创造的工程，并且将新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法典1055条，那是婚姻法理论的基本原则。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跟随金玉伟神父的引领，继续认识天主教法典中有关婚姻盛世的规范。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